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魏阳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周六上午8点到9点在118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1180.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听众朋友，欢迎你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是朱文萌。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今天小贝是有备而来。
为什么？天气太冷，所以带着背来是吧？
没有啦，这不是那个背耶，对不对？昨天蒙哥已经炮火隆隆，对不对？
没有啦，
小贝，哎，今天你竟然
要讲问题啊，
约瑟的事情，对不对？然后又要讲什么样叫做装备自己，那我们今天铁定可以让炮火全开了，对不对？
我要说什么叫做服侍神，
我都搞错，什么叫做服侍神，这样是不是？好，听了昨天的节目呢，小贝对蒙哥的才有一番新的认识。原来蒙哥的罩门罩门不是只有两个，有三个。
怎么讲啊？
蒙哥的罩门呢，对不对？第一个香港来的老弟兄，第二个台湾来念神学院的姐妹，对不对？
第三个吧，
现在第三就是呢，不管从哪里来呢，觉得说你现在就要去侍奉，这个事情还没有搞清楚状况，就一头要栽进去了。哎，这些也都要被蒙哥给一番的毒骂，
就是根本没有听懂昨天的节目。
哦、真的、啊，
对，我另外做一个节目来开导小贝，
哦、要另外再做几万。
对，
总之呢，我们这样子已经一直在尝试的在惹毛我们的听众，对不对？哎，那我们今天就继续吧。
今天中国教会的问题很严重，大家好像、
你不是马上就要讲今天要讲什么经文？
没有，我只是在跟你解释啊。
你真的还要再拼下去说好啊？反正我是想说起个头这样子，然后缓和缓和，开始讲一下这个圣经的经文呢。好，哪壶不开提哪壶，既然要讲就放情讲下去吧。
我没有要放情讲下去，我只是在跟你讲一个很实际的情况，大家不太愿意面对，对不对？
不过蒙哥平常心讲哦，平常心讲，我昨天听你讲的是有道理，可是呢，在实际上面，他们这些姊妹啊，也是有很多不得已的苦衷。
那当然是，没有人说他们没有不得已的苦衷。
我只是站在一个比较就是经济效益上来面来看哦，这个姊妹还是最好不要去念神学比较好，这是真的，这不是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我的看法很
简单。小贝，你怎么念过神学的姐妹，你吃过亏是吧？你招架不住是吧？
是这样的，因为一般来讲呢，这一类的姊妹她会去念神学的原因是什么？是那个教会的弟兄不像样，对不对？太差了，要么程度差，要么讲道差，要么什么地方差。总之呢，这些姐妹通常都是素质非常好的。平常在教会里面呢，其实她满腹的经纶，圣经里面呢，她们也都读过，讲到什么样女人蒙头问题，多多少少心里也有数。
对，
假如去念一下神学的话，这样我讲话之后有人听了吧？所以就去读了，就读回来之后呢，万一教会里面呢出现一两个像蒙哥这样的呢，那他就前功尽弃，所以我觉得很不值得。你念完回来，你讲了，人家还是不听。
小贝讲的倒是有点道理。
对呀、对不对？你本来是你遇到一两个这样的，那就糟糕，你就等于算是功力又全部被毁，还是不太划算了。
很久以前我们讲过，就是说大家认为啊，跟随主或者在教会里面就是要所说的做对事情，各家常才能够尽情发挥，可是你一定需要明白在神的秩序底下啊。我们很久没说，可以我再提醒一下听众朋友，当年呢，主耶稣就是没有用玛利亚来带领彼得他们，因为玛利亚不管哪一个玛利亚都有资格可以带领这几个使徒，对不对？你看你的姐妹根本没犯什么错嘛，对吧？
是又不会软弱，对不对？
就是
又很懂得主耶稣的心意。
可是主耶稣偏偏没有用这些姐妹来建造教会，为什么？自己去想一想嘛，是不是？到最后 主耶稣得到了他所要得到的彼得，那跟玛利亚没有强出头有很大的关系。旧约圣经里面有一个很出名的事件，就是约柜要倒的时候，对不对？
对呀、啊，那个时候人家人家手去摸，就马上死得很惨。这件事情很多人有不同的讲法、啊、
嗯，不过基本上大卫要把约柜从这个亚比拿达的家里抬出来往耶路撒冷去运的时候呢，他学了非利士人的办法了，他就把约柜放在牛车上啊，光天化日之下就敞着脸往这个锡安运，结果呢，哎，就走到拿更的河场上了，就牛失了前蹄，对吧？牛失了前蹄，那牛车上面这个约柜眼看着就要翻下来了，那怎么办呢？乌撒就伸手去扶啊，
对呀、啊，
是不是？那曾经有一个年长的传道人，哎，这个都不是我说的，是别人说，但是人家都不信，人家都认为
是
我在这里很
年长传道、嗯、
对啊，年长的传道人他就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如果乌撒的手不去扶，请问约柜会不会倒在地上？”
嗯，
这个问题好，对不对？
哦，不扶他也不一定会倒，对不对？
嘿嘿嘿，那就看你自己的答案是如何了。就像你刚才讲说，有不得已的苦衷，弟兄不行啊，弟兄没有出来，教会这些事情没有人办怎么办？你有不得已的苦衷，那你的意思就是说约柜快要倒。我们这样讲话好像很不负责任，不是？我们就是从圣经来看，当你遇见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你一定要答一个问题：如果我不扶，约柜倒不倒？你认为约柜会停在半空中吗？约柜会倒在地上吗？到底约柜会怎么样？
不知道哎，那个牛搞不好会回头用它的环，嘴巴的环把它接住，也不一定。
你的答案，你对神的认识决定你的做法。
嗯，
对
对呀、啊，我们今天到底要说什么呢？
我们今天要讲约瑟，
今天不是要讲约瑟，为什么讲到乌撒的手呢？嗯，
就是讲到教会问题嘛。你认为我火力太旺，对不对？太为难这些现在已经在教会里面担当责任的姐妹们，那你说怎么办？
我不会觉得你火力很旺，我觉得就是火力既然已开，那就一发不要收拾嘛，对不对？继续下去。
因为从早些年开始，中国教会。尤其中国大陆的教会就已经远远走在世界任何一个人能够公开信奉耶稣的这个任何一个国家的教会之前，就是大大方方、
哦
啊、那当然我们大大方方全部都是女传道没问题，你在美国这里试试看、嗯、对不对？美国最自由的、嗯、最不幸的教会啊，直到如今呢，在这件事情上的开放还是相当有限度的。
是的，
那这是一个实情嘛、嗯，我们不能看见这个问题不说，因为这是一个根源问题。那为什么会这样？我不能说是这些姐妹要强出头啊，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基本上大家看见约柜倒了，约柜倒了，我赶快来扶。你扶住你就放不下手了。你没扶的时候你怕他倒，你现在既然扶了，歪歪斜斜的你仍然不敢放，你肯定不敢放了。怎么办？我不知道，我再说这个，我们不是负责解决问题。我们只是把圣经的教导再拿出来提醒大家，如此而已、嗯、对不对？
是的。
那这一切的事件，一切的现象，总有一个历史原因。你看当神记载他们搬运约柜这件事情的时候，说大卫他们将神的约柜从刚上亚比拿达的家里抬出来而放在新车上。什么时候开始错？什么时候注定这个约柜要伸手去扶啊？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了。亚比拿达的两个儿子乌撒和亚西约赶着新车，你既然有这个胆子把约柜放在新车上，又在赶这个新车，那等牛失前蹄的时候啊，咱们这些弟兄牛失了前蹄的时候，你说姐妹牛能不服吗？问题不是出在这些姐妹身上，问题是出在谁让我们开始赶这些新车了？谁让我们把约柜放在新车上？谁又派这些姐妹来赶新车？你说的不错，这个根源问题出在弟兄身上，对不对？
是的。
圣经这个白话文，白纸黑字写的白话文，你读下来的时候、这个意思很明显。保罗是谁？教会的规矩是什么？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我们今天学问太大了，你找个小孩让他来读圣经，我跟你讲，在这些事情上他很可能得出的结论呢、比今天教会的传道人还要正确，因为他心中不存成见嘛。神的话原来很清楚啊。
嗯，
那我们今天读约瑟也是一样，尽管我们昨天把它点出来，其实这段圣经不容易读的啊，因为这段圣经你马上就会，虽然我们上次讲了一些啊，但是今天我想要讲的重点就是约瑟这个人到底要教导我们什么。
哦，约瑟，我上次我们才讲了他这个，他年纪轻轻的就可以对这个这个各方面的试探呢，他都自己都能够把持得住，因为神与他同在。
对，他不对诱惑，
常常都准备好。
他不向诱惑让步。他宁愿牺牲自己的一切前途，他也不玷污自己，对不对？
对，本来中国历史有一个人可以跟他比媲美，叫做柳下惠
啊，
就后来的最近被人家挖出一些他的资料，发现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啊。所以你现在呢，各位听众呢，你要讲一个男人，他非常的对这个美色当前能够不为所动啊，你千万最好现在就不要用柳下惠来形容人家，那现在变成一个骂人的话了，
好了，我们上次讲说他能够在试探中站住，对不对？卖就卖，冤枉就冤枉，作奸就作奸。当然约瑟的故事读到最后，他最明显的身份就是被卖的那一位要成为以色列家的救主，对不对？
哦，他要来预表这件事情。
对神的救赎大过了人任何的罪，人任何的恶意啊，神有一个更好的意思啊。神的恩典就在人的这一切的过犯上显得多么完全。可是如果我们来看约瑟这个人啊，你就会发现有一些很矛盾的事情在他身上啊。
矛盾啊，为什么呢？
对，
既然他是一个人这么样，这个还以神为中心，随时都有神在他心里，对不对？他能够抗拒这些诱惑，为什么还会有所谓矛盾的事情？
这个矛盾的事情是什么？如果圣经不这样写呢，你就不觉得他矛盾。圣经到处留下伏笔，你就越读越觉得他矛盾。你看这里面讲了多少次什么话呢？就是重复出现的句子，从第二节开始，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第三节呢，他的主人也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然后到了第五节，耶和华因约瑟的缘故赐福那埃及人的家。后来这个波提乏的妻子把约瑟冤枉了，约瑟就下了监。圣经又来了21节，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这章的最后一句话又是，凡在约瑟手下的事，私欲一概不查，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这至少讲了六七次这件事情。
对啊，不管在什么地方，不管是在大户人家在做什么管家，或者是下到监里，总之呢，他到哪里都很顺利啊。就这样，这有什么矛盾的地方吗？
小贝，你做基督徒做太久了。
啊，
你问福音朋友
哪地方没看到？
对啊，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来看，他马上他就哈哈大笑。哎，既然耶和华这么与这个人同在，他怎么又被卖，又被冤，又下狱？这个叫什么？耶和华与他同在吗？这个就是很明显的一个矛盾嘛。
哦，就是个矛盾。可是只要他在狱中过得不错，还比在外面好，怎么说呢？
哪有这种事情？
你不知道啊，这个有一些经济犯的，对不对？一旦被关到监狱里面，大家都知道他有钱呐、狱卒上下还里面的犯人，个个都是这个打点好了，是在里面过着帝王般的生活啊。
我前一阵子有机会到 Galveston 的这个监狱啊，看守所。人家那个监狱盖的。
我先问一下，你为什么会去那个地方呢？
这个就不方便讲了。
不方便的，不是您出了什么状况吗？
不是，我连续去了好几次，就表示大概不是我出状况，对不对？
哦、连续去了好几次去探望，
那个监狱盖的是漂亮啊。
哦，你是说这个牢房还可以看到大海是不是？
没有到那个程度，可是全新的建筑啊，这个磨石的地板啊，我是没看到他们吃啊，可是里面这个空调啊。房间呐、啊，
现在据说监狱里面它的健身房的设备就是比我们外面这些都还要好，花钱去的还要好。
但是在当时没有这样事情的啦。
哦，那个时候不是这样。
你读圣经最明显的就是说，又说耶和华赐，又说他在耶和华眼前蒙恩，怎么这些倒霉事就近临到他了？
咦，你这么一说倒是，的确是怪怪的哈。
对，
在这样情况之下，怎么还能够说神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呢？
是啊，他到底做了什么？他做的事情到底有什么重要呢？
你在监狱里面再顺利，不过是你三餐都吃得很饱，也没有人来刁难你，最多也只不过是这样子的。
对啊，就算不说这个，那约瑟这个人他的一生的青春啊，到目前为止看起来不是在埃及人家做管家，就是在监狱里面关着，他到底有什么价值？对不对？所以我说嘛，这一章圣经你要给他起一个题目的话， 可能对我们来说最重要一个最中心的功课啊，除了预表基督那位救主是一位被卖的救主之外，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最重要的功课可能就是什么叫做服侍神，什么叫做服侍神。像约瑟这样的人才，如果他一生下来就在埃及做宰相，你觉得理所当然，后来他真的在埃及做了宰相，那他很多的事情我们就觉得哎，这个上帝真是好，显出他的荣耀来。可是神从什么时候就开始与他同在？这段时间就开始与他同在，这段时间的同在照样显出神的荣耀来，并且神早就定了义，要将来成为埃及的宰相必须先有这一段经历。
是，
可是当他留在这段景况里的时候，你认为这个年轻人会跟你说什么？假如没有人知道后来的情形，而且这个年轻人是中国人，你现在是世外桃源特派记者，你去访问他，你认为他会说什么？
他会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呢，对不对？
这个大概是中国古书里面的伦理道德啊，
孟子离娄篇，
最有内涵的一章。不过呢，那个是口说无凭啊。
对啊，讲这些话的人他自己有没有经历过倒是不知道。
你可以举出好几个例子来，什么傅说举于板竹之中，可是你到今天去盖房子的这种苦力里面，你能够找出几个
吗？蒙哥，你没有讲传说，你讲傅说，哎呀，不容易啊。
是啊，现在休斯顿还有很多地方在盖房子，你去里面能够找出几个传说，找出几个傅说来。对不对？
我念中学的时候，我们的国文老师第一次读到这个地方，真的讲传说。
哦、他念传说举于板竹之中，他是做国文老师啊。
对，
难怪小贝现在都看韩剧。他不可能对于他的景况能够有一个全面的明白。如果从这个角度看，你觉得约瑟身上最大的特质是什么？
我总觉得约瑟好像就是逆来顺受啊。
这个当然是中国人的讲法。圣经的话是什么？
他一直都很有信心。
圣经的话像这个自卑，自己谦卑自己，伏在神大能的手下。这个在雅各书里面有一段这样的话，他说：“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在约瑟的身上，你看着跑出来的是约瑟，实际上跑出去的是魔鬼。但是约瑟得自卑啊。圣经接着说，你们勿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顺服神跟自卑是分不开的。所谓顺服神，不见得是神对你说了一句话叫你去干什么，而是自己谦卑自己，伏在神大能的手下，知道这一切的环境是主量给你的，不要乱动。反过来讲，常常我们想要改变自己的环境，或者我们认为有一个更好的办法服侍主，然后呢去从环境上求印证，那你很可能把自己越搞越糊涂，因为你现在这个环境已经是主给你的嘛。这个看法对我个人来说呢，是远比想要去改变环境求神开路看环境有没有印证更合乎圣经的一个跟随主的办法，尤其从职分与身份上来讲更是如此了啊！像我们昨天也在讲了，那一位姐妹她尽管有心去服侍主，可是既然你已经是一个母亲，你已经是一个妻子嘛，甚至我要这样讲可能很多人不同意，你人已经在美，你在这里信主，主有他的美意，不要急着乱动，不要因为你所做的事情呢，你觉得没有意义，或者你看见一件更有意义的事情，你就急着去改变你目前的环境，好像你不做点决定呢，你就是浪费时间一样。那我们不是要讲女同志了，现在这个很多姐妹她就是有这个心态。
那你就说女同志，那又讲姐妹，我以为你要讲很多弟兄姐妹。
尤其在这个我们另外一性的身上能够看得更清楚，他如果念了高学位要他在家里看孩子，他觉得是非常非常浪费生命的事情。
不少人有这样的看法、想法，甚至于他的父母可能也这样鼓励
他。
他
的父母是，
对不对？
他的父母在这方面看法是最强烈的。
对
呀、
啊，我把你培养到都去念哈佛了，结果呢，哈佛对不对？你毕业的时候就给我嫁一个也是哈佛人士啊，我这个女婿是不错，很会赚钱。可是我辛辛苦苦把你培养到这个，你还要靠着你先生吃饭，你不出去又干一番事业，怎么对得起我呢？嗯，
我们是觉得要是有工作的机会不去工作，你就是浪费。那只是因为神太恩待我们了。约瑟有个好处，他没得选。你凡是在这种没得选的情况之下呢，你就应该感谢赞美主，因为你已经在你服事的地位上了。
其实我觉得他有得选，
像
他没有去选。哎，就像你讲的，对不对？发自你约瑟的聪明智慧，以及他当时在这个波提乏家里，他已经都是总管，对不对？
是。
他那个时候真的要逃的话，我觉得他一定逃得掉。
嗯
嗯，他可以选择逃，可是他没有选择逃嘛。
他也可以选择犯罪，
对对，
当然这个我们已经说过，他没有选择犯罪。
是啊，所以呢，其实我觉得他其实他有很多的选择，只是他没有那样去选而已。
他也可以选择抱怨、愤愤不平，对不对？可是你
对啊，他那么聪明，进到关到监狱里面去，这个狱卒又跟他蛮不错的，对不对？他早就根本就是可以在监狱里面大发利市啊，对不对？卖，把外面一些东西拿进去卖，他在监狱里面赚的比他外面还多。
或者至少写一套《资治通鉴》批注回来打打卖钱也可以。
诶，是啊，在狱中写的东西，嗯，小贝以前都想过，小贝要是被关监狱的话，一定能够完成一部剧作、嗯，
然后出来可以成为很重要的政治人物，对不对？
是啊，马上就功成名就。
就你看约瑟这个人，你就看不见他为自己有什么打算了啊、
嗯。
那服侍神第一件事情要服在神的手下，要不然你怎么叫做服侍神呢？
哦，这个服侍第一个就是要先那个服字，是吧？
那当然啦、嗯、你看今天的婚姻问题是什么？她不服，她觉得她嫁的这个丈夫不够好，她觉得她娶的这个妻子不满意，她、嗯、不服嘛、嗯。然后呢，假如你的孩子不是照你的意愿去，我知道小贝这方面很开明的，随便他孩子将来要干什么都好、嗯、啊。但是很多中国家长不行，
你也不能这样讲，他总不能去做一些鸡鸣狗盗的事嘛，对不对？我不是说做什么都好啊，对。
从我们昨天的话接着讲，就是你必须认出你现在的职分是什么，你把你这个职分好好的守着。主耶稣讲的嘛，小事上忠心，把更大的事交托给他。约瑟就是这样子。
嗯，
你要怎么样让神的功能够做成在你身上？而且你自己对于神所要做的功呢，是一点准都没有，你根本不晓得他要干什么，那大概就对了 啊
这样才叫大概都对、
哎、对、啊、
不是说你很清楚到底神要在我身上彰显什么才能去做，
这就是现在中国基督徒的致命伤。明明我们是小兵的，你就一定要知道总司令的计划，尤其是在你身上的计划，对不对、嗯、他说你往东边攻两里，你一听话已经不容易了，还要问他说那攻到那边两里以后呢？到时候我自然会告诉你的嘛。中国基督徒的大问题就是我们有一种骄傲啊，主你要带领我可以，但是一定要透过我理智的明白，让我来跟你合作。哎，这是哪门子规矩啊？约瑟他当时怎么知道神要他干什么？为什么一定要这样才能跟随主？为什么你想要服侍主就马上替自己定了一个计划，底下要怎么做怎么做？你看教会里面有人如果说他要奉献服侍主的话呢，他自己都还不知道要干什么哈，全教会的人都已经在替他出主意了，你应该去哪个神学院念书都已经替你打算好了，甚至你念完了应该干什么啊，从传道人到长老执事一下子都变成专家了，你这样下去怎么得了？你把神，你把圣灵摆在什么地位？你把你所信的主到底是当一个活神还是当一个死神？这个顺服与自卑在什么事情上显明出来？从约瑟的例子看，从圣经看，就是对于他所在的环境、所在的身份、所在的职分，先好好的守着再说，不要问问题，不要一天到晚想办法去找更好的服侍的出路，去所谓的装备自己。神难道不能够在你现在的所在地方装备你吗？你在上帝面前，你在神的教会里边，神难道没有办法装备你吗？但是现在是一个没有天理的时代哈，要是讲这种讲法，马上被人家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骄傲，要服侍主那不肯去念神学院，那百口莫辩，一竿子先把你打翻掉。其实谁才是真真正正的骄傲？ 你要服侍主，你认为你真知道神要怎么装备你，这个才叫做骄傲。你对于人间的这些教育有过分的把握，那个才叫做骄傲。你根本没有时间，没有心情在神面前停一停。唉，有的时候真是盼望有个大监狱把我们全部关在里面，问题少一半，我跟你讲。好了，小贝，你不要蒙哥在这边开火，你又不打枪，对不对？以上言论非但不由本台负责，也不要小贝负责，全部蒙哥自行负责，行了吧？咱们听点插播，待会再回来继续谈。
蒙哥您平安，今天终于从老家回来，有机会上下网看一下世外桃源熟悉的网页，下着半个月来都没有听的世外桃源的节目，明天带着节目再回老家。世外桃源似乎就和另外一个家一样，总让我想念和牵挂呀。毕竟我走天路的起点是从世外桃源开始的，虽然不久但也不短暂，听到叔叔们熟悉的声音和一些口头禅，就像是亲人一样亲切。我虽然没有所谓的离乡背景，但是我却能深深体会到这种感觉了。也许蒙哥忘了我上次和您说的本月13号的那次考试，很不幸没有考好点争取到面试机会，但正因为这样，我才能明白感觉到天父真的和我很近。因为真正录取的是三个，考前六名的可以去面试，而我正是考了个第7，恰好被拦在门外。我想能把我放在这个位置的只有天父。本月16号得知成绩的，而荒漠甘泉16号那天的那篇正说的是关于暴风雨的问题，所以心中虽然有深深的惋惜，但是我很感动，因为我能明白那是天父把我放在暴风雨中的。天父是为练就我，再也没有比天父要练就我更让我觉得感动的了。所以真的感谢世外桃源这个温暖的家，让我在这样的时候没有为世界的眼光所束缚。当然真的感谢神愿意如此带领我。明天我要回老家了，也许又要好久不能听这里的节目，但是我们所仰望的神是一样的，似乎可以说是千里共天父，哼哼。我的老家是一个极度缺乏福音的地方，打听了一下，大大的一个镇只有两个小小的家庭聚会点。愿天父看顾这个小镇，也愿天父赐我们恒切祷告的恩典。也没说什么重点，只是感觉絮絮叨叨说点心里话和蒙哥您分享一下，希望不会打搅您休息。希望住在世外桃源的人永远平安喜乐，也希望有更多的人会进驻世外桃源。以马内利，反被荆棘敬上，2008年1月26日。
当我们低头唱出颂赞的声音，求主察看我们的心是否合一，愿我们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愿我们以心灵和诚实来侍奉你，求你圣灵此时降临，充满我们的心，在你爱中使我们能够得到安息，求你圣灵此时降临，释放我
晚山情。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泉，真的很高兴又在节目里和大家见面了。我这个人年纪大了，有很多很多的故事，特别是信主以后啊，很多的事情都有了新的看法，我愿意跟大家好好的分享这样一些个事情。我想这也算是作为一个年长的姐妹给大家做的见证。今年夏天我呢和几个班上的同学，就是以前我们同班的同学，在费城呢有一个聚会，因为费城有一位同学，他们夫妻两个都在那里。北美洲呢我们能够联络到的有一对夫妻呢是从加拿大过来，有一个弟兄他的太太没来，因为太太不是我们北大的，他本人来了，他是从波士顿那边过来。那么还有一位呢是年长我们几岁的一个老师，他是从纽约西过来，所以我们大概有五六个人聚会在费城。这个老同学见面嘛，当然是很多年很多年都没有见面了，这次见面大家都很高兴。而且这个当中有三位啊今年是过70岁的生日，按照咱们世上的人来说吧，人生七十古来稀，这是一个大寿，但是我们就在这样一个同学的见面当中过这个生日，都很高兴哈。因为像我们这个年纪还能够有几次见面呢也说不准，谁也说不准。就是在圣经里边连摩西都这么说，在诗篇的90篇里边他就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的可以到80岁。我们是不是强壮的不知道，我们的一切都是在掌握在神的手里。所以大家都是过70岁生日，而且我们还有比我们大的啊，当然大家都十分的珍惜这几天的时间啊，大家都谈得非常开心，连到外头玩都没去玩，就坐在家里头大家来聊天啊，然后做点吃的来庆祝这个70岁的生日。大家最想听的是什么呢？就一起坐下来回忆过去的事情，回忆在学生时代的那些事情。谈论的最多的比如像我们当时修十三陵的水库啊，还有大跃进啦，大炼钢铁呀等等，这些当中同学们当中出现的笑话，出现的这些事情。我呢当然也愿意告诉大家，我说我信主了，我是一个基督徒。我知道这个在我们同学当中真正信主的，我们同班同学里头我估计就有一位，现在这位同学在香港，其他的人我都估计大家都没有认识神，也没有认识主。我说了这个话以后呢，在费城的这位主人，就是我的同学了，都是很要好的同学，他马上就说了，如果老李要是在的话，老李嘛就是我的先生了，他说他不会让你信神的。我说这个事情啊我不知道，只有神知道。其中呢有一位就是从波士顿来的同学呢，因为在大学里边我们都是十分要好的同学哈，我知道他的父亲呢什么在香港，这次来呢我特别想跟他多聊一聊。因为在这个2005年我们在北京聚会的时候呢没有机会聊，所以这次呢我特别想多跟他谈一谈。为什么呢？因为这位同学呢我知道在学生时期哈，那是非常追求共产主义啊，或者是盼望的能够入党啊，盼望的能够进步啦，工作学习啊什么都很好，人也很好，而且也是学生会的干部啊，做的事情都非常好，大家都非常喜欢他。当然是一位男同学了哈，他呢就特别想加入共产党，但始终是没有成功。后来呢就是毕业分配以后，他分配到西安这一带啊，在文革期间嘛，因为文革期间我们都分开了，在文革期间呢我听说他呢被打成了特嫌。什么叫特嫌呢？就是怀疑他是暗藏下来的特务，是国民党的特务。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父亲那时候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时候是重庆交通银行的行长，而且呢就是到了快解放的时候呢全家都去了香港，只剩下他和他的一个哥哥没去。也就是因为这个有海外关系，所以呢他没入成党，没有成为一个他所梦寐追求的这样一个共产党员。就是在文革当中这件事情真的呢是让他倒了霉了。 这件事情他就成了一个追查的重点对象，逼着他承认当时呢不去香港留在国内是有政治目的的，或者是有什么任务才能够留下来的。可是想一想看，在刚刚解放的时候，也就是1949年的时候，他只有10岁呀，是一个小孩子呢还是。结果为这件事情啊，在文化革命当中逼得他几次都想自杀，他说了他那个刀片都准备好了，就藏在枕头底下预备隔腕自杀。可是那天晚上他真的是想了很久很久很久，没有死成，因为他看到他有太太还有两个女儿。最有意思的呢，他说了，他说我真的想再活下去看一看到底会有什么样一个结局，这个文化革命会有什么样一个结局。所以他就还是活下来了。后来呢，就是在这个文化革命后期呢，美国和中国建立这个外交关系了，这时候他在美国的父亲还有他的哥哥姐姐们知道他弟弟在这儿这么一个状况，就千方百计的要把他带到美国去，所以后来他们很快就办成了，他的一家，他太太和两个女儿都到了美国，那时候女儿还很小。我记得就是在临走的那个时候，他在我们家里住了一个晚上，他和我先生做了一个非常长时间的谈话，我知道他心情非常非常的沉重，心灰意冷啊，对这个世道已经心灰意冷了。他自己这么样投入，这么样相信，这么样追求，追求的信仰，追求的共产主义，追求的这个成为一个共产党员，竟是把他逼到了这样一个结局。在2005年我们在北京见面的时候，我差不多都不敢认他了，如果不是同学说这是什么什么人，我真的认不出是他来了，脸上布满了皱纹，头发全白了。那时候因为没有时间坐下来大家聊嘛，同学们多嘛，没有跟他谈上几句，所以这次在费城呢，我就特别想知道他后来一些什么样情况。当然现在呢，他在美国非常好哈，他的父亲当然是过世了，他的妻子也很好，他的两个女儿呢都是哈佛毕业的，都是学医的医生，而且这两个女儿呢很孝顺他们的父亲母亲。后来我问他对这个信仰，对过去追求的这个信仰怎么看，他就说了，他说我信过一次，追求过一次，一次就够了，从那个以后我再也什么都不信了，也不去追求了，所以现在呢就只是有对过去的评判或者说是回忆也好，现在就是好好的来享受这个天伦之乐，享受这个生活，他再也不去追求什么了。像我说的这样一些情况，在我的同学当中或者在我们同龄人的当中非常非常多的这样一个情况。为什么呢？过去的追求已经破灭了，不再追求了，什么也不信了。可以说我一跟他们接触，还不止这一位同学，还有其他的同学吧，都是这样一个状况。嗨，反正就过日子就完了，什么信仰不信仰，都抱着这样一个态度。我们这把年纪的人，在我们上中学的时候，在我们上大学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单纯和追求，可以说是追求进步，要求自己能够真正的是好好的听党的话，好好的做事情。在我们中学的时候哈，那时候小学也一样，中学也一样，都非常盼望的自己能够成为一个少先队员，少年先锋队员，带上一条红领巾，那可真是光荣啊，真是好。而且呢，就是当老师们或者是大队长们在领的前头说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这个时候呢底下的这些个孩子们包括我在内，大家都举手过头行礼，齐声的喊着，时刻准备着，时刻准备的什么呢？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那么入团的时候呢都要宣誓，宣誓的时候也是要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那个时候真是很真诚， 真是觉得自己肩上的责任重大呀，而且那时候觉得自己的存在是有价值有目的的，而且这个目标和目的十分十分的明确，这些都是我们生活行动的力量。而且就是说，党叫做什么就做什么，要做党的顺服工具。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当中，那个毛主席的语录啊，真是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开始的时候真是这么想，我们当时那一代人认为自己有理想有抱负有信仰，感到自豪。那么这个精神上的支柱一直到文化革命越演越烈的时候，真正的把我们给轰醒了，不管是炮打这个炮轰那个，把我们也给轰醒了。绝大多数的人精神上的这个支柱一下子倒下去了，垮了，粉碎了。那么在这些个所谓的一句顶一万句的真理面前，那些口号面前，真正的是这么样的肮脏，背后这么样多的事情，丑恶的事情，我们真正的看清楚了，这些口号都不过是奴役人毒化人灵魂的。我记得那个时候，后来我学会了读报纸要反过来读。什么意思是反过来读呢？越是报上说这件事情多么多么好，那个地方多么多么好，那么肯定是这件事情已经办得多么多么的糟糕，那个地方已经是怎么样怎么样的不好了。而且你这么反着读绝对是对的，因为报上所登的这些事情都是假的报道，都是为了掩人耳目的这样一些个说辞。所以看报呢要反过来读，要反过来想。后来我绝对学会了这个，读报要反过来读。来到美国的这段时间里边吧，也还读报，我也还在看报。突然有一天呢，我读到了一篇非常短非常小的一个文章，很小的一块地方，但是这个题目真的是让我心里头一惊。题目是什么呢？信仰多少钱一斤。我一看到这个标题以后，马上就想到了现在这个世道真是变了，什么事情都是用钱来衡量，连过去认为是追求的神圣的信仰，现在都沦落到要用钱来称来衡量作为标准。那么到底现在的人还有没有信仰了？如果有的话，他们信什么？信的是金钱呢？信的是权力呢？因为有了权力就有了金钱，我想很多人的信仰都跑到了去信仰钱，向钱看，相信权力的力量。读完了这篇文章以后，当然这个作者是盼望着现今仍然有一个好的信仰，有一个好的追求，还是一个有信仰的时代，不要把什么事情都沦落为用钱来衡量。我觉得作者的用意还是好的。这件事情呢，后来我就联想到我现在自己的信仰，我现在是有信仰的，因为我跟我的同学们和我同龄的人，我这是绝对是诚诚实实的告诉你们我信的是什么。我想还是要说，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你有没有信仰，人都是少不了信仰的。而且这个信仰呢，你是没有办法用钱来衡量的，也就是说你有钱买不来真正的信仰，有钱买不来真正的平安，有钱你买不来幸福，买不来健康，有钱你也买不来真正的爱。如果说自己没有信仰的人，那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说法，我不同意这个观点。我就是盼望的像我们这样一代人，过去那么样追求的信仰，在破灭，在完全的毁灭了以后，成为泡影以后，重新来审查我们到底应该追求什么，我们到底在人生的路上还应该有什么样的目标，什么样的价值观，什么样的世界观和什么样的人生观。我想过去我们都想过这问题，现在仍然我盼望的大家想一想。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信的是什么， 我信的是主耶稣基督，是信的他能够来到世上来救我们，救我们这些个过去的信仰已经破灭了的人，他是为我来的，为了拯救我来的，为了让我重新看到真正的信仰是什么来的。我所仰望的是天父，是神，我所敬拜的也是神，我所盼望的是将来在天国里见到神的荣光，见到神的荣耀。这个信仰的价值是主耶稣基督付上了他自己生命的代价换来的，这是无价之宝。我想真正的是我找到了这个无价之宝。我知道仍然在我自己的生活当中会有很多的问题，但是有主耶稣基督我就有平安，我就能够得到他的爱，我就能够有幸福有健康。我希望像我这样一些个同龄的人，或者说我的同学们，真正的是好好的坐下来思考一下，什么是真正的信仰，到底要找到的信仰是什么。我们在活在世上虽然年头不知道还有多久，也可能是比较长，也可能是很短，但是希望大家能够知道自己生活的意义是什么，目标是什么。我想这是我今天跟大家所要分享我的见证，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
听众朋友，欢迎你回到世外桃源来。
我们先要接着刚才的话题继续讲下去。有一句很有传统的这个属灵的话，叫做在神的手中要柔软啊。这个话
身段要柔软。
以前我听了一个传道人，他从香港来，这个弟兄很有意思。
香港的弟兄，
他讲的这个例子呢，你就简单的说是有点土气儿，可是呢，他让你忘不掉，而且你想想的真有道理。
香港弟兄讲的不会有土气，通常都会有一点洋味才对、
他说我们在神的手中要像一个生鸡蛋，不要像一个熟鸡蛋。
生鸡蛋熟鸡蛋是怎么说呢？
生鸡蛋，
生鸡蛋，哦，我知道，
你知道，
就在神的手里呢，就是我们当一个生鸡蛋，对不对？神才会好好很小心把我们捧在手里，因为生鸡蛋一掉地上就破了，对不对？当一个熟鸡蛋都不好，对不对？神就把我们这样丢来丢去，我反正也不会怎么样。
所以你知道这个台湾人跟香港人坐在一起啊，两边就是谈不拢，
鸡同鸭讲。
他那个生鸡蛋的意思就是说呢，你如果生鸡蛋还没有煮熟，它有很多可能性，它可以做煎蛋，它可以做炒蛋，它甚至可以做皮蛋。他可以做蛋糕，他可以做蛋卷。
他要讲，他只是要讲这个东西、
所以我就跟你讲，他这个例子有一点土气儿吧。
不是土吗？那你也不一定要拿鸡蛋讲嘛，对不对？
他继续讲下去，你就觉得很有道理了。因为与这个生鸡蛋对比，就是一个煮熟的鸡蛋。
煮熟的鸡蛋怎么样？
你可以拿
它
干什么？
多的做法，你可以拿它去卤，拿它去腌，对不对？很多种做法嘛。
哎呀，那个太有限了，你弄来弄去都是硬邦邦的。你不像一个生鸡蛋有这么多的可能性，所以他说我们
无限的可能性的，
对啦，他不是说你做一个生
鸡蛋，这时候还可以拿来敷脸呢，不见人家做食物，对不对？
还可以拿来打小杯。
对，我们现在很久都没有讲说听众是不是要拿鸡蛋扎我们，还有这个功能，你不可能拿一个熟鸡蛋来扎我们，一定是拿一个生鸡蛋。
你看约瑟像生鸡蛋像熟鸡蛋？
他像生鸡蛋，
他完全不听自己拿主张嘛。
我们只要读创世纪这一段之后，我们不往下读都不知道约瑟下一步会遇到什么事情。
对，你会觉得这个人非常枉费啊，他这一生就活在这个地方，没出息没志气，可是他自己心里面应该知道得很清楚啊，这一切的事情出于耶和华，因为我尽管在这样困难的情况，耶和华却从各样的凭据上显明他与我同在，甚至同在到一个地步呢，我的主人也看见了，司狱长也看见了，大家都知道耶和华与我同在。可是约瑟呢就从来没有传过什么福音呢，厉害吧。为什么说这样子叫做服侍神？因为神与约瑟同在这件事情，就在这个很奇特的状况之下被众人所看见了。所以圣经另外有名言讲，都说神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嘛。是神拣选我们，不是我们来拣选自己要怎么样服侍神，不是你看见教会里面讲台太弱太不能供应人了，所以让我去念神学院，我来站讲台吧。 哎，你这个心意很好，但是你在挑选了一个职分，是圣经里没有给女人的一个职分的。对不起，我们要拿昨天那个丹尼姐妹的信来举例子了。在服侍的事情上这样，在自己的身上也可以这样。我的孩子在休斯顿身体过敏有毛病，哎，我可以想把他带回中国，在那边如果他身体没有毛病的话，感谢主啊，我认为这是耶和华与我同在。那这个同在要比你跑回休斯顿来念神学院把女儿丢在那个地方有道理。为什么？因为你是守在妈妈的职分上，妈妈有这个爱，你当然有权柄这样做，你也可以有权柄不这样做。因为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得打算好下次要是万一女儿在国内身体又开始有毛病，那我们是不是又得搬家了呢？那你把小女儿留在中国跟你在一起，把大女儿送来美国念书，她没妈，那你到底是尽母亲的职分还是没尽母亲的职分呢？你回去你先生跟不跟你回去呢？那你把妈妈的职分拿起来把妻子的职分丢下来，这又不妥当了。所以我说嘛，约瑟的办法这个以不变应万变呐、在很多时候不失为一个好办法。你在美国信主，你在目前的教会服侍，你同时看见中国的需要，这个心意是好的，但是千万不要忽略掉你这个人已经在这里。你的孩子在这里身体虽然有问题，但也都是主所知道主所量的。你不能只考虑中国的需要，你也得考虑一下主把我暂时，我们就这么讲好了，留在美国他的美意是什么。哎，值得去稍微等一等的。他在约瑟身上的功不是说哎啊、这个人是个希伯来人，你看他埃及文学的多好，你看他在埃及爬到多高的位置，他每次稍微有点苗头呢，神就让他出事情。本来爸爸疼他、他兄弟就把他卖了，到了埃及呢能够爬到侍卫长的家里面，哎，他主人的妻又把他污蔑了。到这一章呢、他在监狱里面他会解梦。
对呀、
他讲的真准。哎，结果他这个与他一同坐监的人出去就把他给忘了。
你得了好处就忘了恩人呢、
好像从人看很多事情都不顺利啊。那这是一
个
长时间的、
背到家了，就很背，就对了。
那你看我们今天在北美，假如你三年找不到事情，是不是
通常这样他就回去了。
很不见得，所谓找不到事情就是对
找不到自己合意的事情，
找不到与自己身份相配的事情。
我每次想到这个我就觉得，什么叫做与自己身份相配的事呢？
你如果有这种观念了，你就不是约瑟嘛。
那想想小贝一直都是约瑟。
是啊，你很约瑟。对，我跟你做节目我也很约瑟。
你也很约瑟。
我每次做到我要讲什么我都忘记了。
对对对，
这累
的。我想不到蒙哥在小贝的手里就变成一个生鸡蛋，对不对？到底要往哪里去，会变成什么样的结局，到底要讲出什么东西来，也没一个准就对。
我在你手里面是变成一个半生不熟的荷包蛋了。如果从这张圣经看起来呢，如果你对于你现在所处的环境不满意，如果你觉得你很不顺利这一切呢好像很多事情都在跟你作对，那我恭喜你啊。
哎呦，我们还要跟这样听众朋友，我们还特别要跟他恭喜一下。
因为你在一个环境啊，就和约瑟的环境很像，你有一个机会啊，能够让耶和华与你同在，被世人所看见，被你周围的一切的人所看见。这没有什么道理好讲，我遇见蛮多弟兄姐妹就是最喜欢在这些事情上是不断的去辩啊，说这有什么好，没有什么好。如果你看不出这张圣经有什么好的话，那你以后问题可大了。你也看不见神在你身上到底他的恩典是什么，你也看不见到底神要怎么用你，你更看不见什么是服侍神。好了，我们今天只有时间讲到这个地方，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把约瑟的例子摆在心里，跟我们目前自己所处的情况比较比较，也许你就会发现你所在的地方正是神所要你在的地方啊。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 1-800-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为你欢唱。